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主啊，真的是在主日的早晨，主你召聚弟兄姐妹，我们同在一起，可以来查考你的话语。主啊，what a privilege！主啊，让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主啊，也在你自己的恩典当中，主啊，可以在你的话语当中更多来认识你。哦，今天真的是求圣灵在我们的当中，主你运行的灵在我们弟兄姐妹里面，主啊来见证你在以斯帖记里面的心意，主让我们真的来看见你，主啊真的在以色列人当中的带领，哦主也真的是在今天的生活里头，主让我们可以 relate 如何活出，真的是就在这世代当中，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当中。活出一个神儿女的生命跟价值来，主来恩待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把今天的时间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谢谢恩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感谢主啊，我不知道上个礼拜师母给大家留了一个作业，是不是大家留意到了？那个作业就是说，在一个礼拜当中呢，为你自己的名字祷告，而且在你的名字里面呢，去认识神，真的是给你的命定跟位分。有没有人做这个作业呢？Grace，你可不可以稍微分享一下呢？哦，你就为像师母这样子祷
对，
告。
他教导的那样子祷告。
啊哈。然后你感觉怎么样呢？
就是过去的觉得，自己的名字觉得不够满意的地方，就是说，通过这次祷告，我就觉得好像释放了，认为神要在我的名字上赐下祝福。
感谢主哈，
对，
真的感谢主，真的很好哈。我觉得其实，在学以斯帖记，很多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要从这个以斯帖记里面看到。真的，神在神儿女里头，他有一个位分，那个地位是我们在生命当中的未得之地，也是神让我们去得的。那我自己其实这个礼拜我也有一些思想，不过我不是因为这个礼拜才开始思想哈，其实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名字叫许兰芳，也趁这个机会，也许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因为可能。我们当中有许多弟兄姐妹不认识我，我那个名字就在那个待客，我想你们讲义里面有许兰芳哈。那我觉得，我小的时候我不太喜欢我的名字，因为我的名字是在班上里头常常会被我同学写错的，他们常常写是兰花的兰，芬芳的芳，所以呢，我常常觉得说，为什么我爸给我这个名字啊？常常我同学都会写错，我都要去跟人家解释说不是不是，我的名字是这样这样这样写。后来我就想说，哦，我的名字是一个蓝色的方块，蓝色的方块，大家记住了吗？所以这样才不会写错。可是其实呢，我从我自己的名字里面，我也感觉到神给我的命定哈。像许，我姓许，应许的许，这个许拆开来是言跟武。我感觉这个言跟武呢，就好像是基督徒的言论，哈。圣经上有一句话是在那个箴言里面，箴言第4章里面有一句话讲说，一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真的是会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所以我觉得一个基督徒的人哈，就说他的言论，他讲出来的话，应该神也是让我们真的。就是说，我们出来的话，要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所以我也是说，哦，原来我神给我这样一个姓，是一个言武的姓，这个是给我一个提醒啊。那这个很有趣啊。其实就是说我可以这样想，我相信我们同学大家也都可以去想一想，说，哎，你的名字里面。可能藏着许许多多很宝贝的东西在里面呢、啊。那我看到我那个蓝呢、啊，蓝是蓝色嘛。那我曾经在读到出埃及记里头，然后看到出埃及记里头，它里面讲到很多的颜色，然后讲到那个大祭司的袍子，那个以弗德的颜色是蓝色的。那大祭司他有一个职分， 他有一个祷告的职分，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呢，我自己也是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哎，不是因为我看到这个名字，我才觉得说我要去祷告，而是我觉得神好像慢慢在我生命里面就一直放着一个祷告的一个方向在我的里面。所以当我看到这个大祭司那个以弗德蓝色的袍子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哦，觉得说，哎，在我根本就出生，我的父母也没有认识神的时候，他们给我的名字既然有这个祷告的这个位分在里面呢、啊，然后我的名字的第三个字是方哈，四方的方。有一次我也是在读经的时候，读到诗篇。它里面有一句话说，我们的女儿如同垫脚石，垫脚石哈，是按照宫殿的样式凿成的，它是一块好像稳稳的石头在那里，一个方方的稳稳的石头在那里。那我就一直在神面前我重新一个祷告哈，这个方这个字其实是我在后来这一两年才发觉的。我觉得好像一个妇女，圣经上讲妇女哈，就是那个姐妹的角色啊，就好像是真的智慧的妇人，她就建造家室。所以就是说好像我也期许自己在家庭里面好像是一个垫脚石，是可以让我的家人，我的丈夫，我的孩子是可以稳定的，是一个有根基的，是妈妈在或者是太太在，哎，这个家好像就有一个稳定，有一个根基在那里啊、哦。所以呢，我也是拿这个一点点跟大家分享。我的名字叫许兰芳，从我的名字里面，哎，我在默想里面可以想到神在我里头有很多心意。我也相信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根本都还没有认识主，他就给了我们一个名字。那个名字里头也许都有神对你们的命定跟心意呀、yeah. 大家可以哈这个礼拜回去再去默想。那我们现在再回到那个以斯帖记来哈，我非常的感恩哦，就是说我们可以这样子在一起查经，而且真的好像这次看到好多弟兄姐妹来参与查经，而且这当中也有许多是我不是太熟悉的面孔，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兴，真的知道可以在这里跟弟兄姐妹查经，这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有时候我觉得圣经，就好像以前有一个师母，她就讲，其实有时候我们不管你信主的年日有多少哈，可能有些是在信主上还比较年轻，有些已经很多很多年。可是圣经这本书非常的奇妙，它好像数学，有时候那个刚刚开始学数学的孩子学加减乘除，可是呢，你纵使你过了30年、40年、50年，你可能就是像学微积分、学高等数学、学非常深的。同样一个经文，在我们生命里头，神在我们里面所带出来的，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可以依靠它，你可以用它，而且它是充满了恩典，充满了丰盛的荣耀、哦、如果你真正愿意好好去读，其实圣经可以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我们随时应时的帮助。那我记得前几天我儿子他还没回学校之前，他现在是大三了、哦、那有一天我就在跟他聊天，我说哥哥，那个最近那个什么，前一阵子很多很多人都在讲 Powerball，就是那个 lottery 的事情嘛，就说那个 create 好说好多亿了这样子嘛。然后我说，哎，你知道好像那个得奖的人已经出来了。他说我知道啊。然后我后来我就跟他讲说，可是你知道吗？其实好像从历史上来看哈、哦，这些得奖就是说拿到这个 lottery 的人呢、哦，他们的生命虽然拿了那么多钱呢、哦，其实败坏的速度可能比他之前还没有钱之前更大。我就在跟他聊这个，然后他说对啊，其实这是确实的。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你去读箴言13:11，我马上吓一跳，我说啊， 13章11节，然后我就赶快翻呐、啊，然后呢，我就翻到箴言这句话哈，觉得非常好玩。箴言大家不用念啊，他说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哈，我就觉得说，哦，这个年轻的孩子这么行，就是说，哎。怎么会？我就是我们都没有准备，在日常对话里头，他马上就给我一句经文了、啊，然后我就觉得哎呀，很感恩。就是说，其实也许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你读过去的时候没有感受，可是也许就是在那 moment 发生了一些事情，哎，有一节经文就到你的心里面来，成为我们的智慧，成为我们的帮助。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哦，如同像我们来看以斯帖记哦，也许我们现在在这里读，你读了你觉得也没有什么，可是也许就是在你生活里头，借着这些经文，神的圣灵就在你里头，跟你开始有一些引领，有一些交通，也有一些在你里头的一些帮助哈。那好，那我们来看这个以斯帖记哈。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把以斯帖记整个读完的人举手啊，对这个故事是都已经知道在讲什么，大家举高一点哦，不用等。所以大部分的人对这个故事都非常熟啊，就是发觉这个故事很精彩，非常的精彩啊。而且我觉得这个故事精彩的部分呢、啊，其实还非常值得去看这里面的人物的人性啊。里面每一个人其实他的那个作者的写法哈，他其实他并没有用一二三四来把那个就是说很直接的把说这个人的人性是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借着这整个故事的铺排里头呢，就把那个每一个人的那种性格蛮大的浮现出来。那今天我也会花一点时间，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些讨论哦，关于这些人的人性做一些讨论呢、哦。那我自己觉得哦，这本书哈、啊，曾经有人这么讲，圣经当中有两本书是以女人来命名的，大家记不记得是哪两本？路德记还有以斯帖记，这两本书哈、啊、是圣经里面唯二用女人来命名的书。那曾经有人讲哦。在路德记里面呢，通篇没有讲到一个爱字，可是呢，整个路德记里头就是一个爱的描述，就是里面是婆媳当中的爱，还有里面是波阿斯对路德的爱，还有那种救赎，其实也预表了神的救赎跟爱在那个路德记里面。那以斯帖记呢是怎么样呢？通篇没有讲到一个神字，没有，整个一篇整个以斯帖记里面你看不到神这个字，可是整个以斯帖记里面呢充满了神他的工作在这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同意这样子的话。那其实真的啊，我觉得整个以斯帖记呢，整本书里面呢其实是充满了那个神的旨意参与在人间的事物当中，真的是好像就是说神的旨意呢，他参与在人间事物当中的一种对人的一些一种眷顾在这当中。那我们可以从经文里面来看哈，看很多的描述，特别因为今天我们是讲第一章跟第二章到18节，其实后面我想师母分享会更精彩哦。那个后面讲到许许多多神无声的作为在这当中，我们好不好？大家先来打开以斯帖记，从第一章开始，我们邵阳，你来帮我们读好不好？
以斯帖记第一章第一节，亚哈随鲁作王，从印度直到古时，统治127省。亚哈随鲁王在书山城的宫登基，在位第三年，为他一切首领臣仆设摆筵席，有波斯和马代的权贵，就是各省的贵胄与首领，在他面前。 他把他荣耀之国的丰富和他美好庄严的尊贵给他们看了许多日，就是180日。这日子满了，又为所有住苏珊城的大小人民在御苑的院子里设摆筵席7日，有白色、绿色、蓝色的帐子，用细麻绳、紫色绳从银环内系在白玉石柱上，有金银的床榻摆在红白黄黑玉石的铺石地上，用金器皿赐酒，器皿各有不同，御酒甚多，主显王的后裔喝酒有力，不准勉强人，因王吩咐宫里的一切臣宰让人各随己意。王后瓦什提在亚哈水鲁王的宫内也为妇女设摆筵席。7日，亚哈水鲁王饮酒心中快乐，就吩咐在他面前侍立的7个太监米户曼、比斯他、哈波拿、比格他、亚拔他、西达、贾加，请王后瓦什提带王后的冠冕到王面前，使各等臣民看他的美貌，因为他容貌甚美。王后瓦什提却不肯遵太监所传的王命而来，所以王甚发怒，心如火烧。那时在王左右常见王面国中坐高位的有波斯和马代的7个大臣，就是贾士拿、士达、亚玛他、他什斯、米利、马西拿、米姆干，都是达实务的明哲人，按王的常规办事必先询问知立明法的人。王问他们说，王后瓦什提不遵太监所传的王命，照例应当怎么办理呢？米姆干在王和众首领面前回答说，王后瓦什提这事不但得罪王，并且有害于王各省的臣民，因为王后这事必传到妇人的众妇人的口中，说亚哈水鲁王吩咐王后瓦什提到王面前，他却不来，他们就藐视他们自己的丈夫。今日波斯和马代的众夫人听见王后这事，必向王的大臣照样行，从此必大开藐视和愤怒之端。王若以为美，就降旨写在波斯和马代人的例中，永不更改，不准瓦斯提再到王面前，将他王后的位分赐给比他还好的人。所降的旨意传遍通国，所有的妇人无论丈夫贵贱，都必尊敬他。王和众首领都以米姆干的话为美，王就照这话去行，发诏书，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通知各省，使为丈夫的在家中做主，各说本地的方言。
好的，先读到这里哈。所以第一章呢，其实它的那个铺陈很简单呢、哦，但是从这个铺陈里头呢，我们可以看到波斯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呢？当时的波斯，大家可以很自由的发言哈。
多民族国家。
多民族的国家在哪里讲到它是多民族的国家呢？
各族的方言。
哦，对，有各族的方言。他讲到那个发出去的令呢，要用各种不同的方言来写出来啊、哦。所以，哎，弟兄很棒，讲到这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还有呢？非常富有强盛，而且腹地非常的广大，整个国土很大哈。那这个都可以看到它是怎么样来形容，你可以看到这些呢，在经文当中是怎么样来形容，你可以看到这些，它有127省，而且是从印度，古时是就是埃及啊、哦，从印度一直到埃及，跨了127省，可以想见说这个国家可能是那个国土非常的大，而且非常的强盛。又讲到说这个时候是亚哈水鲁他做王3年了，那他就是你看哦，可以看到说他说把荣耀之国的丰富跟他美好威严的尊贵，他显给人家看，给人家看了多少天？180天是几个月？有6个月之久，他可以把他的就是这样子一个彰显啊。那我 昨天我跟少阳两个在讨论，我就在想说，这个到底是180天里头呢，是所有是宴会呢，还是只是像那个 museum 这样子摆给大家看，大家就是说你有空这段时间里头你都可以来看。我们不知道在经文里面他并没有讲说那个时候宴会，只是讲到说这180天满了以后，第五节这边讲，他说为苏珊城就是当时的首都哈，他们在那个苏珊城里面的大小人民，在他们的御园里面摆设宴席十日，这个也很
七日，
对，我下面画了摆设七日哈，这也很了不起哦。你想，所有一城的人都可以好像流水席来吃七天，这个要多大的一个手笔在这当中啊！而且呢，是酒供应不断的。我们都知道酒是，就是说，这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手笔哦。为了显出王的后裔，他有这样子的，让人各随己意，你想吃多少，你想喝多少，都可以啊。那我们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国王他大概是一个怎么样性情的人？豪放啊，我。慷慨好客，摆面子，哈，哎，摆面子，这个很有趣哦。你在哪里看到他摆面子？哦，很好哦。第四节他说他要把他荣耀之国的丰富跟他美好尊严的威严的尊贵要显给人看。所以他有一个好像说要夸耀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哈，在这里其实呢，从解经家里面讲啊，他摆这个宴席呢，其实亚哈水鲁王他是有一个定义的，因为他之后还要再去跟希腊打仗，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是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他所有的人觉得说他的军力，他的整个国势是可以再出去做征战的，并且他犒赏他的这些权贵啊，各方面这些贵胄首领也是这个意思。我们再来还要再去征战，还要扩大我们的国土。那所以呢，这个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啊。那这里很好玩啊，从第八节里面呢。他讲到说呢，国王他的命令就是说喝酒有力，你不要去勉强人，让人喝到吐为止啊。他说呢，让人各随己意。哎，从这里我觉得说，哎，他应该还是一个蛮讲道理的国王。可是，一下子好像感觉作者在这个文章里头，一下子画风一转，感觉说前面好像还蛮理性的，后面开始就看出那个性格有时候也不是太稳定啊。后面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呢？我们先这样看好了，在这第一章里头有讲到两个宴席，大家有没有看到两个宴席？一个是王的宴席，他设摆为苏珊城的人民摆了七日的宴席，还有个宴席在哪里？是王后的宴席，这个宴席是为谁设摆的？在那个国王的宫内，是不是？然后为谁设摆宴席呢？妇女，所以当时是好像男生一拖，那个贵胄一拖，然后妇女就跟着王后在那个国王的宫里面设摆宴席。那我相信王后可能在那个国王的宫里面也是极尽的奢华，在设摆宴席，突然间发生什么事情？
亚哈水鲁王喝酒喝高了。
亚哈水鲁王他们可能喝酒喝到一个地步，少阳说喝高了啊，他可能突然间觉得说，刚刚我们讲到说他是要夸耀自己的荣耀，他觉得说哇，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给人家看了，有一样东西这么好这么美的东西大家没看到，突然间他就想说要把王后找出来给所有的人看见王后的美貌。我想当时 当时呢，其实在这种古代啊的国家里面，特别在近东那边呢、啊，可能像这种王后啊，或者是后宫的这些妃嫔啊，他们其实是一般人是不会见到的，而且呢，他们也就是说，其实也不应该让一般人见。可是王后、国王喝高了。喝高了之后呢，他想我的王后这么美貌，我已经让大家知道我有多少的荣耀，但是王后这个部分还没有给人家看到，所以他就下了一个命令，要王后带着她的皇冠出来给大家看。但是王后这里她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决定呢？她拒绝了。他拒绝了。其实这个哈，我想说，我们从这个里头来看，就这个拒绝里面呢、啊，可不可以感觉到这个王后的性格？王后瓦斯提，我们当中有很多人点头哦，你们感觉她性格怎么样？有人讲强势，还有呢？
不顺服。
不顺服。有没有人觉得说她是对的？
我觉得如果在那时候的礼俗，如果是妇女不能够见客，而且如果她是皇后的位分，而且外面一堆男人喝酒喝得乱七八糟，然后她应该是，而且她在后面她是 host， 她是女兵的 host， 她是可以委婉拒绝，只是可能那天皇上喝高了。
嗯哼，有没有听到我们姐妹讲的 Vicky 是不是？OK， 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从这个经文可以来看出一些东西，也可以再一次从这些东西里面再来理解哦，这很有趣。我不知道大家在读经文的时候，有些东西呢，其实呢，作为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新时代的女性来讲，我们回看在2000多年前的这段经文，2000-3000年前这段经文，它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或者是从我们现在现代女性的一个角色再来看这段经文里头，也许这当中也有很多可以学习的地方。我们现在都不是说拿一个规定，就说一个 box 说大家要放在里面。那我觉得，姐妹讲的话，我们可以听听，还有没有其他的？从这个里头看到王后瓦斯提的。
他在维护他自己本身的一个尊严，因为他作为一个皇后，他是皇后的就是这个皇帝的妻子，他不是为了摆设给人看的。
嗯哼，
他的辈分并不是说让别人分享他的美貌，皇帝的这个旨意有点是不私，就是说有点走偏了。
嗯哼。
对，他可以邀请皇后过来跟大家分享，但是不是让别人看他的美貌。
OK，
是在维护他作为妻子该有的尊严。
OK，OK， 好，那我们在这里哈，就是说可能有些刚刚大家都讲说那个皇帝可能喝高了，可能他的臣仆各方面，他们可能都在宴席里面，已经都是在一个很放松，而且可能都醉酒的一个情况。那皇后她是做了这个决定，她拒绝王的这个诏命，拒绝诏命之后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就被废了。被废这个是一个过程哦，大家看到不皇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应该是说他当王后不遵太监所传的王命，然后拒绝之后呢，那个皇帝呢，他在他的面子里头，在他里面，第一个他摆设这个宴席，就是为了要彰显他自己的荣耀，他要皇后出来，也是为了要彰显他的荣耀，但是这个皇后拒绝了他，大家可以来看出这个亚哈水鲁王。他会是怎么样一个形？当场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感觉？很没有面子，很没有面子。在这里呢，他们圣经上用了一个什么话？ 甚发怒，而且什么心如火烧。这个心如火烧里面大概有多少层的情绪在里面呢、啊、觉得那个面子尽失啊、哦、我让一个女人，我这么威荣的一个国王，让一个女人把我面子丢失了。所以他很非常的生气。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有一些这个很好玩的、哦、圣经里面呢、啊、我圣经其实它是非常精炼的，就是说在话语上不会多不会少，可是我还在想，还是觉得蛮特别的、哦、他那个亚哈水鲁王，他要吩咐皇后出来，他讲到就是说让七个太监去吩咐，七个太监的名字都写在这上面呢。这个蛮特别的，但我还不晓得说这个用意是什么。而且之后呢，他讲到他有七个臣仆，七个大臣，他向这七个大臣问说这件事情要怎么办。这七个大臣的名字也都写在上面，特别有一个人呢出了一个主意，这个人叫米姆干。米姆干呢，他出了一个主意，就是说在王非常生气的时候，米姆干的这个主意，他我不知道大家，我想可能待会还会让大家讨论、哦、关于王，关于米姆干这个主意，就是说对弟兄来讲你怎么去看，对姐妹来讲你怎么去领受，我很想知道就是说大家怎么去讨论。最后呢，他们就是 come up with， 就是说王后这个事情对这一群大臣男人来讲，他们有一个想法，他们说王后这个事情如果传到众妇女当中呢，这些会让这些妇女呢开始起来藐视自己的丈夫。这句话一讲到那个亚哈水鲁王，我在想他的心里大概马上一个好像是一个很刺的那种针刺到他的心里面，他就马上会想到说我的妻子就是如此来藐视我，是不是会这样子呢？他说他们 come up with 这个，所以呢他说从此呢，如果说太太对丈夫都是这样子呢，就会大开太太对丈夫的藐视跟愤怒之门，要把这个事情把它做掉，而且要让他就是把这个用强势把它压下去。做了一个非常非常绝的事情，他说王若以为美，这是在十九节的地方，就降旨在整个波斯马代的历中啊，而且永不更改这个律例，如果放下去就不能够再改变了、哦、不准瓦实提再到王面前，而且呢将王后的位分赐给比他还好的人。所以这个旨意就到通国去了，就这么小的一件事情，下了一个这么大的旨意，在通国里面还用不同的语言，在各族当中全部都要发出去，就是说每一个妇人不管她的丈夫是贵贱都要尊重她。 OK， 在这里有几个部分哈、每一个妇人不管丈夫贵贱都要尊重她，我想这个点其实是对的，可是通过去的方法可能是非常有待商榷的，是不是呢？就是说我们在这里看到人跟人，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在发生的很多事情也是这样子，有时候不管是我们对着丈夫或者是我们对着孩子，有时候我们想的这个点是对的，但是不见得我们所执行的方式到这个想要达到的点上，那个方法很多时候是我们有待商榷的。这个方法常常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智慧，时间点还有用的方式说的语言，对于瓦实提可能也有这个部分，对于瓦实提他可能想的没有错，可是做的方式也有可能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部分。这个可能我们可以回去可以大家来想、哦、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面对着经文，面对着这个已经作古的人，他们所发生的事情对我们今天的我们有没有什么光照，你有没有什么在这个当中可以去理解，可以去思想，让自己在这个上面呢可以不犯古人的错误，然后 come up with 更好的方式，从神那边得着更好的智慧啊。 所以这件事情呢，就是就做了，在第一章的地方，第一章的地方就做了。在这个上面有没有什么问题？我很希望有人可以问一些问题，不见得可以成为解答，可是很多时候问题是让我们可以多一层去思考。
啊哈。
米母干的意思啊？哎，这个好像没有查，我好像没有特别在解经书里面看到关于它的，可是我想可以去查，从那个从它的原文里面，但是我没有非常的清楚。
因为我总觉得这本书里头好像那个一开始查到那个名字，对不对？
啊哈。
看名字好像都有意义，像莫迪改就是 little，
对对。对对，
嗯，所以说不知道的米母干这个居然跑出来了，它有这么一些，它有说的笔法，对不
对？
对，代表什么意思？
呀，非常好哦，真的就是，其实我们，刚刚我们讲到名字，我们弟兄马上就想到，哎，这些人他生命，他的名字代表的意思是什么？上个礼拜其实我觉得那个师母跟我们讲到那个以斯帖的名字的意思，我觉得哎，真的蛮感动的。上个礼拜如果你讲义还在的话，他讲到说那个以斯帖他原来的名字叫哈大沙嘛，但是呢，后来他这个就是进入皇宫之后，他的名字叫以斯帖，然后他这个名字哦，他说以斯帖呢，其实就是好像是松树长出代替荆棘，番石榴长出代替棘藜，这要为耶和华留名，作为永远的证据，不能剪除。以斯帖其实原来的意思就是好像天上的星星，闪烁的星星。可是我也是在默想哈，那个星星哈不说话，而且你如果不抬头看，好像。它不存在一样，可是它常常就是在那里还是闪烁着。以斯帖其实你可以看到他整个人哦，他不太说话的，他不是一个好像你从这里面，我觉得我们慢慢来看哦，从第二章里头我们可以来认识一些关于以斯帖的性格。那我今天呢也要让大家来比较以斯帖还有瓦斯提的性格，我觉得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东西。好，那我们继续，如果大家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再到第二章去哈。第二章来请少阳再帮我们念
以斯帖记第二章第一节。这是以后亚哈水鲁王的愤怒止息，就想念瓦什提和他所行的，并怎样降旨办他。于是王的侍臣对王说，不如为王寻找美貌的处女，王可以派官在国内的各省招聚美貌的处女到苏珊城的女院，交给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给他们当用的香品，王所喜爱的女子可以立为王后，代替瓦什提。王以这事为美，就如此行。苏珊城有一个犹太人叫莫迪改，是便雅悯人基士的曾孙，示美的孙子，雅尔的儿子。从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耶哥尼亚和百姓从耶路撒冷掳去，莫迪改也在其内。莫迪改抚养他叔叔的女儿哈大沙，后名以斯帖，因为他没有父母。这女子又容貌俊美，他父母死了，莫迪改就收她为自己的女儿。王的谕旨传出，就招聚许多女子到苏珊城，交给掌管女子的西该，以斯帖也送入王宫，交付西该。西该喜悦以斯帖，就恩待他，急忙给他需用的香品和他所当得的份，又派所当得的七个宫女服侍他，使他和他的宫女搬入女院上好的房屋。以斯帖未曾将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莫迪改嘱咐他不可叫人知道。莫迪改天天在女院前面行走，要知道以斯帖平安不平安，并后事如何。众女子照例先洁净身体十二个月，六个月用没药油，六个月用香料和洁身之物，满了日期，然后挨次进去见亚哈随鲁王。女子进去见王是这样，从女院到王宫的时候，凡他所要的都必交给他。晚上进去，次日回到女院，女子第二月交给掌管飞兵的太监沙甲，除非王喜爱他再提名招他， 就不再进去见王。莫迪改叔叔亚比孩的女儿，就是莫迪改收为自己女儿的以斯帖，按秩序当进去见王的时候，除了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所派定给他的，他别无所求，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他。亚哈水鲁王第七年十月，就是提别月，以斯帖被引入宫见王。王爱以斯帖过于爱众女，他在王眼前蒙宠爱比众处女更甚，王就把王后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立他为王后，代替以斯帖，代替瓦什提。王因以斯帖的缘故，给众首领和臣仆设摆大宴席，又豁免各省的租税，并召王的后裔大颁赏赐。
OK， 好，谢谢。 OK，在这十八节里头，这经文，有很多很形象的描述，他讲到说，一开始就讲亚哈水鲁王，当他的那个怒气消下来之后，他就开始想念他原来的王后了，人之常情啊，就是他刚开始的面子很大，等到他真的安静下来，也那个醉酒各方面都情绪也稳定下来了，他后来他就想，他为什么这样子办他自己的王后，后悔了，可是后悔来不及了，为什么来不及了？
永不更改。
对。他所用的那个命令是传达到全国各个族裔不同的语言写下去，这个律例是永不更改的，就是他自己定的法律，他自己都变成 trap 在这个法律里面了，是在这样一个情况底下，然后呢，所以呢，他的很多侍臣就开始就是为王想办法了，他们就讲说，不如为王寻找美貌的处女。那其实呢，我在想，可能这些人也很害怕，想说如果王后瓦什提再回来的话，那这些人大概都会被办掉了，所以赶快想其他的方法。当然我想其实经文里面最主要是讲这个律例是不能更改的，王自己也不能够改变他自己所下的这个命令，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去寻找。可是你有没有看到，其实若我们不来看这个，我们都不知道说，在皇宫里面到底是怎么样来选妃后的。那这里就很在第二章里面就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皇宫里面选后的一些标准呢。其实在这里经文里面一直讲到美貌的处女，美貌的处女，所以那个选后的标准就是这两条，第一个是美貌，第二个是处女，就是这两条。你可以看到不是。好像这里并没有讲说是怎么样的出身，也许这里面有这种名媛，就是好的出身，但是连以斯帖这样子的人也进去了，所以好像并没有在说你必须是什么什么什么王公贵族出身的这些什么公主啊什么什么都没有，只是这两条美貌处女这两条。当然真正的要到王面前的话，他讲到说你必须是被香品全部都洁净过的这样子的一个女人才能进到王面前呢。那在这里呢，我想要问大家，你们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下以斯帖哈。以斯帖他是一个怎么样背景的人？他是犹太人，很好，就是说在这里就讲到他是一个犹太背景的女人，然后呢他没有父母，所以是挺可怜的，是一个孤女，犹太人，然后呢她是一个无父无母的一个女孩啊，然后呢还有呢收养她。她这边讲哈，就是说莫迪改其实是她的，这样算起来应该是堂兄吧，是一个堂兄，因为以斯帖是她叔叔的女儿。那有可能，我不知道，像我们中国人也是，有时候这个叔叔跟爸爸之间可能差很多岁，像我的父亲跟我的小叔叔就差了12岁，所以呢，我小叔叔的孩子也跟我差很多岁，所以我想莫迪改跟以斯帖可能是这样子一个情况，他虽然是堂兄，但是跟以斯帖可能年纪差蛮多的。 所以那个感觉好像是一个养父，虽然是堂兄，但是对以斯帖来讲，莫迪改就像他的养父一样。OK， 所以王的谕旨一第八节哈传出，就招聚许多女子到苏珊城，交给掌管女子的膝盖，以斯帖也被送入王宫，交付膝盖。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莫迪改，就是以斯帖进去王宫里面是自愿的还是非自愿的？非自愿的。不知道 ，OK， 莫迪改安排的 ，OK， 我觉得其实这个哈，我记得我以前在看的时候，我都一直以为是莫迪改安排的，我一直以为，而且我一直想不通的一件事情说，他们那么守犹太律例的人，这么守犹太律例的人，为什么要把一个女孩送到王宫去，而且知道？那种感觉就像伴君如伴虎的这样一个处境，你可以看到从莫迪改后面，他不断的以斯帖进去之后，他就一直在皇宫外面徘徊，要看他平不平安，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其实从这样子的一个描述里面，虽然经文里面他没有直接的写，可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莫迪改要以斯帖不要告诉别人他是犹太人的身份，你可以从这些对话当中，或者是他的 这种这样子经文的描述当中，其实可以 somehow 可以感觉出这些没有回归的犹太人，他们在外邦的国家里面居住呢，其实可以感觉出他们的文化习惯跟所信仰的不一样，让他们在那里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安全，而且可以感觉旁边可能周围有一些那种反犹的一些情节在这个国家里面、哦、那可是在这个情况里头、啊、竟然他进去里面然后选后，其实我在这一次、啊、就是在这一次特别再去查英文，特别昨天我们跟少阳就是在用英文来看呢，好像经文里面讲的就是，我想可能是当时在寻找这些美貌的处女，是各城里面很多的推荐或者是什么，我不晓得，但是呢他是在没有自愿的情况之下被招进王宫的，好像我觉得这样子好像比较 make sense。 在第八节里头，也许大家回去再看看英文里面讲的，他是那个 taken by 他们那边的，就是说那个、这些人进去王宫里面的，不是好像不是就是自己去报名选后的，或者是以斯帖帮他报名。对，
给推出去，
对，对，所以他是有一种，就是有一个被动在里面，那个被动在里面呢、哦，所以呢，因为这样子，然后他进去了里面，他是一个被动的，甚至我想在以斯帖的心里面觉得有一种无可奈何，这是在他，我想我们现在从经文里面，我们要去看出他的那个。他本身以斯帖进去皇宫，他自己的情绪，他的感受，还有他的做法，他面对这样子的处境里头他的做法，因为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哦、那他进去之后呢，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到从经文里面看到呢，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以斯帖从这些经文里面啊，大声一点好不好，很顺服的人，还有呢？
不需要他不夸张，
他并不是千方百计想要中选。
他不千方百计想要中选 ，OK 呀、yeah ？因为其实他很被动的进入皇宫里面。然后刚刚建明讲，他不夸张，他很顺服。还有一个，大家有没有看到？别无所求。什么叫别无所求啊？你可以看到哈，你其实这里写的非常的形象哈，他们讲到说 只要是去见见王的话，十三节那边女子进去见王是这样的。我想作者这样子写，一定他要表达一个什么东西出来。他说，从女院到王宫的时候，凡他所要的都必给他。所以就是说，只要你今天是你进去见王的话，你从你的女院一直到皇宫这条路上，我不知道旁边也许摆了很多，从现在的人来讲，可能就是什么 Chanel 什么什么反正 说得出来什么的哈，就是你所有从头到脚可以有的东西摆在那里，他你想要什么你都可以索取。但是从经文里面来讲，除了人家给他的，除了这个就是说那个膝盖给他的，他什么他都不要。这里可不可以看到他的性格呢？是不是就是这个女孩，这个女孩呢，其实她这里从整个经文里面都没有看到以斯帖讲话哦，一句话也没有。可是从这个外面的描述，其实可以蛮深刻的看到这个性格。然后这个性格呢，也让她有一个好处。什么好处？每一个人都喜欢她。这个十五节里面讲，因为他别无所求，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他。我现在闭着眼睛在想哈，就是说他们招进去的，你知道那个美貌呢，美貌可能每个人都很主观，你如果一群人都非常的美的站在你面前，你目不暇及的时候，可能都很难挑出来说谁是最美的。但是呢，一群很美貌的人被放在这样子的里头，里面会不会有一些增进，有一些什么想法，或者是说我要拿多一点的东西再加添自己，让我成为最美的？也许在这个里头呢，这个可能是一年的时间，因为他们是六个月用墨药，六个月再用其他的香品，这样这一年的时间大概观察一个人可以大概知道说这个大概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可是好像从这些美貌，每个人都美貌的里面，以斯帖好像就是很显出他好像一个很百合花的那种性格出来啊，好像没有声音，但是就显得特别的让很多人都喜欢他哦。所以呢，因为这样子的缘故，连亚哈水鲁王他也爱以斯帖过于爱众女，所以呢，就把那个王后的冠冕戴在以斯帖的头上，立她为王后，代替瓦什提。我想在这个上面呢，其实呢，好像以斯帖是这样进入了王宫，可是在这里，好像在亚哈，就是在这个波斯的帝国里头，因为一个皇后的被罢黜、被废，然后神其实在他们生命里面有新的工作，那个看不见的神就在这里面有工作在这当中。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呢，再来有一点点时间哈，我想大家来讨论。我写了三个问题哦。那其实当我们刚刚也讲蛮多的，因为时间的缘故啊，这样子好不好？这边跟这边呢讨论第一题好不好？旁边的两边就是呢，你们大概几个人，我本来是想让弟兄一起讨论，姐妹一起讨论，我想也不需要了啦，就是说你们坐在一起大概四个人，三四个人一起讨论第一题，然后呢第二个 column 这边的呢讨论第二题，然后第三个讨论第三题啊，待会儿就说我们大概差不多十分钟，十到十五，看大家十分钟一都讨论一题而已，十分钟哈。然后呢，我要请你们精彩的就上来跟我们分享你们讨论的，好不好？十分钟。很多经文经过讨论之后，其实大家就会很有自己的感受，对于经文会有自己的一些感受哦。我非常期待能够听到第一题啊，有没有人可以出来讲一下，就是你们这组谈的东西。
我们 分析，我们觉得有大概有看到三个方面，一是从人的方面，就是说，亚哈水鲁王的那种骄傲自闭，让他还有他的那个权位，让他就是在一个不冷静的情况下受到他下面人的一些影响，然后他就说出了做出了一些事情，因为他在那个位上，所以他做出来的决定说出来的话，因为影响到他后来想改变的时候都没有办法改变，就是让我们想到，就是说神的智慧，就给我们的智慧，就是说生死在舌头之下之权下，就是我们就是要学着不要在血气中说一些话。那另外一点，我们就从神的角度来看，就是因为神在那个时候要知道要对这个民族做一个拯救，所以虽然看到好像是人的错误，但是我们依然看到神的手在中间。那这些对我们生命中也是常常一个提醒，有时候我们在我们人的错误里头依然能够看到神在中间还在掌权。那第三点就是说，从救赎的角度来看，虽然因为他们是在旧约，所以还是伏在那个罪恶死亡的律下面，他们会被他们的言语捆绑，但是因着耶稣，因着救赎的恩典，如今我们就是如果我们在一些言语的咒诅下面，是或者是从权柄来的父母的咒诅，权柄的咒诅，或者是因为自己对自己言语的咒诅，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还是有盼望可以得着医治。
好棒，太棒了。
我们的那个分享就是说就很简短啦，因为那个亚哈水鲁王其实从他们的那个背景来看的话，他就只是在那个波斯帝国的那个最强盛时候，所以基本上他的个性就是像我们历代可以看到的那种很狂妄的那种暴君之类的啊，所以他的性格你可以在那个圣经经文上面可以看到，就是说他反复无常，他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那所有的那个他所做的决定啊，其实也没有任何的什么道德律啊什么去限制到他，因为在那个以色列记后面的话，你可以看到以色列要去见他的话，还必须就是说要取得他的，你不能随便见他，他还得要由他如果他伸出权杖的话，你才能活命了。所以他就只是我们可以在历史上经常可以看到的那一种很霸道的那种国王啊，所以他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可以在他身上可以看得到说有任何的那个道德的那些在的那个没有什么道德可以在他身上看得出来的，他就只是一个随心想要做什么做什么的一个国王这样子。
谢谢。OK， 很好啊。那我们第二题。
我们刚才分享就是我们比较那个以斯帖跟那个叫什么瓦斯提、
嗯、
对他们两个人他们的那个生长环境其实是很不一样的，他们的那个家庭背景，所以就造成他们的性格，一个是因为瓦斯提是可能就出生在贵族嘛，所以他可能从小就娇生惯养，比较就是就是随着他自己的性情做事，但是那个以斯帖她是孤女，所以她可能就也没有什么选择，可能从小到大很多事情都是别人帮她选择，她也没有很多的这种话语权啊，或者是她就也没有什么另外的 option， 她就是顺服了。所以我们其实不觉得说好像瓦斯提就不对，或者是以斯帖就特别的怎么样，我们觉得这个跟他们的生长环境跟他们的很多的这些都是有关联的。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说这个瓦斯提他之所以就是最后被废嘛，我觉得还是可以学习，就是我们不能够凭血气去应对，有的时候还是要沉得住气，尽管国王他做了一个很错误的决定，或者是一个不太理智的命令，但是我觉得作为妻子还是应该要
有智慧的去应对，就可能他不想出去，但是他可能要用一种比较另外比较更聪明的办法去回应这个王，让国王可以在那个时候比较能够体恤到他的太太，就是我觉得这是我们的我们的那个得着，对，就是学习。
非常好哦，谢谢谢谢。其实从这里面呢，我觉得我们他们那组可能也不只是看了这表面的现象，他们可能想到说，哎，这两个女子的原生家庭到底是怎么样，也许也这个原生家庭带来性格的不一样哦。非常好非常好。那第三组那个第三题，
我们刚才那个组着重探讨的是第二个问题，就是基督徒在现实生活中有什么样的一个灰色地带。因为大家在工作的职场中会最近经常发现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过 Christmas 的时候不能再说 Christmas， 然后而是说 Happy Holiday。 还有呢，就是像学校的孩子们在学校里头面对的这些同性恋的问题，这样的一些事情呢，大家已经不能再像原来那样向大家去宣讲这个基督的这个诞生啊，还有一些关于基督方面的一些这样的宣讲这个圣经方面的一些东西。因为我们现在要面对的是很多不同族裔不同的这些这个 religion 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呢这也是我们基督徒现在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去宣讲这个主耶稣的一些话语的一个时刻。所以呢大家也要有更好的一个方法，更好的这个策略，更好的一个这个形式吧，来进入到这个让更多的人然后听到上帝的福音。假如说通过我们为他们默默的祷告啊，或者在家里边来为他们去这个祷告，或者是通过各种方式，或者通过我们的实际行动来感染对方，然后这样的来进入，而不是说像很多人因为在职场当中直接向对方进行这个传讲上帝的这个话语而遭到对方的这个控诉。所以呢就是说这是我们现在最面临的一个，就是很多基督徒在我们生活中应该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一个灰色地带。对，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很好哦，我觉得我们弟兄姐妹都很棒，就是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都透过脑子真的去思考，而且真的巴不得以斯帖这卷书呢可以让我们现在的弟兄姐妹，特别在现在这个世代里面，当我们在职场当中，当我们面对每天生活我们所接触的跟我们信仰不一样的人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应对哦。那时间差不多，我大概再花一点点时间，我想说wrap up。特别我在就是在这个礼拜准备这经文的时候，针对瓦实提，针对以斯帖呢，我somehow我在我里面呢，就是有一点点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就是说很多的时候，刚刚Helen 她也提到，就是说其实像瓦实提，他面对这个王很无理的一个要求的时候，他所真正的要走的路是不是有一个更好的路，是不是有更好的方式来回应王，以至于这个事情可以被挽回，这个可能是我们可以思考的。那另外一个呢，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注意到，我相信再来我们在查考以斯帖越来越多，会对他的性格更多的认识哈。我一直在默想这个以斯帖这个女子啊，其实你从通篇来讲呢，其实她不是一个性格很鲜明的一个女子，可能跟她整个原生家庭是非常有关系的。她是一个就是从小无父无母，可能就是她也许在她内在里面也觉得她不需要一直表达她的声音，因为她不是那么重要。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呢，好像感觉你也看不出她情感是怎么样，好像那个情感也是蛮隐藏的，而且他的那个谨言慎行啊，不多话，然后意见也不多。但是呢，从那个第二章的描述里面呢，你可以看到他的顺服在特别顺服两个人，一个是莫迪改， 一个是那个管这些女子的膝盖，这个太监膝盖。其实我从这里面看，其实这个人还蛮有智慧的。为什么？他知道去顺服谁，莫迪改。他只有那个莫迪改，他知道他这个堂兄，这个他的养父，他是最知道犹太人的处境的人，所以在生命的保护上，他应该，他这个是他可以去相信且顺服的。我们要顺服谁，我们也要非常的有智慧，是不是？那西该这个人，他管这些女子的人，只有他最知道皇帝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当他没有嫁给你的时候，也许就是皇帝不喜欢的。他嫁给你的时候，也许就是皇帝他没有。所以有时候想想，一个女子，她不是自己来左右自己的穿着打扮，像我们都会觉得说，哎，我要这样穿，我要那样子穿。她不是，哎，她就是说，在很多的里面，她并没有需求一个特别的打扮，甚至呢，你从那个经文里面感觉好像有一点点任人摆布，有没有？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可是其实这都不是她的需求。这都不是他的需求。可是从这个里面呢，就那个很没有声音的一个女子的性格，可是她的那种沉着稳静，那种稳健啊，还有一个温柔，甚至用一种很委婉的方式呢，其实她用这些性格来度过她的难关。其实他生命，其实从这一开始呢，他是一直在面临挑战的。第一，他从小没有父母。第二，他就是在没有一个自己可以掌管的一个情况之下，被送到王宫里面去，过着一个原来他认为跟犹太人不符合的一个生活方式。他用了一些方式来度过他的艰难的一些生活，甚至他的一些顺服、温柔、委婉的方式呢，其实他帮助了男人，也帮助了两性的一个和谐的关系。真的，他就是已经不是在出于征战的一个过程当中，甚至因着这样子的性格呢，神借着他真的是拯救了整个犹太人。所以呢，我想现在只是一点点小小的分享，我相信我们再来师母跟我们一起查考的时候，大家可以再来默想，看看这个人的性格对我当今我现在所处的环境，不管在职场，不管是夫妻关系，不管是教养儿女，不管我们当中许许多多，甚至对父母的关系，对我们有没有一些引导。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好吗？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啊，谢谢你，我们真的是在你的面前，求你再来光照我们每一个人。主，我们真是愿意在你自己的恩典当中来跟随你。是的，主啊，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有许许多多真的是亏损的地方。主啊，我们在这地上，主啊，真的是当我们转向你，主，你那个哦，主啊，你那个保护，你那个帮助，你那个掌权，主，就是纵使我们错误了，主啊，你都可以照着你掌权的方式再一次将我们来回转。主啊，行在你自己的旨意当中，让你自己的旨意畅行无阻。主，求你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主，你的旨意，你的恩典来畅行无阻，也让我们真是晓得自己的位分，行在你自己的旨意当中。谢谢恩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